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摩西把家眷送回岳父家以后，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对他那亲切又文静的妻子希波拉来说，这是段极为漫长的日子。
妈，妈，快点来，有个人刚走进外公的家里，他说他最近见过爸爸，他知道爸爸在哪里，快点来看，你快点妈。
好，德顺，一粒一线，我们一起过去外公那里看看有什么好消息。
进来，希波拉，进来。这位年轻人带来了大好的消息。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这两位男孩啊，是我的外孙。
平安，久仰你的芳名。
你知不知道摩西现在在哪儿？
我听说以色列人最近安营在一个叫做利非定的地方。如果他们已经离开利非定的话，也不会走得太远，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人口，有妇女，有孩童，还加上成千上万的牛群、羊群，他们不可能移动得太快的。
爸爸，
啊，
我想带着孩子们去摩西那里。
希波拉，好女儿，你知不知道沙漠里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啊？你住在爸爸这儿，一切都舒舒服服的。为什么不等到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才去找他呢？那个时候啊，你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家住了。
不，爸爸，当一对男女成为夫妻之后，做妻子的应当陪伴她的丈夫，与她同甘共苦。我应该是在摩西的身旁，尽量的支持他，鼓励他。我不怕艰难困苦。
希波拉，我反复地思考了你的想法，我看你已经下了决心要去和摩西团聚，所以我应该送你和两个孩子去。你真是一位贤妻良母啊。
叶特罗先生，我也要回去了，这样我可以做你们的向导。
那就太好了。
这几天够你们辛苦了，以色列人的营地就在前面，让我赶快跑去营地通知摩西。
真谢谢你想得那么周到。
先生，请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摩西，他的帐篷在哪里？
哦，白天呢，他不会留在自己的帐篷里的，他从早到晚都是为百姓做审判，解决难题，他好像是一位法官似的，天天主持审判，大多数的时间呢，都可以在营地的中央找到他的。
真的在营地的中央找到了摩西，他正在审判一项案子。
我盼你陪这个人一只活的羊，至于你无意间害死的那一只，就归给你。好，下一个案子。
对不起，摩西先生，我有一项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你的妻子、孩子和你的岳父叶特罗老先生正要来这儿，我先来通知你。
哦， 谢谢你。今天的审判到此为止，各位明天再来。
看，妈，你看那边，那是不是爸爸向着这边走啊？
哎，真的是爸爸哎！
哎，我跟你比赛，看谁先赶到爸爸跟前。
嗯，
预备，跑！
这两个孩子啊，总是以为他们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看呐，不光是他们有这个想法吧。
大概是吧。
能和你们在一起，真令我开心呢。欢迎来到以色列的营地，我的帐篷就是你们的新家。哎，进来，进来，休息一会儿。让我告诉你们，主上帝怎么样引导了这一些百姓从埃及来到这旷野。一路上他用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解决了重重的困难呢。
是的，摩西，我们都很想听听你亲口述说以色列人的旅程和经验。
爸爸，再告诉我们你在路上的故事。
好，好，我很喜欢讲上帝奇妙的赐福。在寻的旷野，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都差不多吃完了，但是有一个傍晚，主上帝吹了成千上万的鹌鹑给百姓做食物，第二天早上他就降下了玛纳给我们吃。
玛纳？那是什么？
那是主上帝从天上降下的食物。明天早上露水上升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野地上收拾着有如胡穗子的小圆物。每天我们收拾足够一天的食物，但是
可是我们走进营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啊。
不是的，格顺，因为日头一发热，玛纳就会消失。
爸，明天一早我们可不可以出去收拾玛纳？
当然当然，明天还不是安息圣日，所以会有玛纳在地上给我们收拾的。
赞美上帝，现在我知道真神耶和华的伟大超乎诸神之上，他的作为真是奇妙。
第二天清早，百姓就来到摩西的帐幕，要求他开始一天的审判工作，解决他们中间的纠纷争吵。从早到晚，等待要见摩西的百姓站在他的四周。
爸爸，你看摩西一天到晚都在忙，我看他实在是太劳累了。
我也有同感。我看我们总要想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绵长的一天终于接近晚上，摩西一回到他的帐幕，岳父叶特罗就开始问他：
摩西，你一天到晚为百姓忙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单独一个人为百姓审判呢？为什么百姓要从早到晚站在你的四围呢？
百姓之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事，他们就会来找我，我为他们做裁判，解释上帝的律法和规则给他们听。
你这个做法不太好，你和等待你审判的百姓最后都会搞得精疲力竭的。一个人做是太沉重，你不可能单独一个人担负这工作的重担。请你注意听，我有一个好建议给你。愿主上帝与你同在，在以色列民之中拣选一些有声望、好品格的诚实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副长或十副长，指派他们做日常审判的工作， 一些困难而重要的案件由你来审理。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搞得自己疲劳不堪，而百姓啊，也会乐意的接受你们的判决。
谢谢爸爸，我会照你的建议去做的。
当年我们一家人从加州迁居到田纳西州以后，为了寻找属灵的家，走进了中华基督教会，因而认识了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以及中文部主任谢德华先生。这份结缘开启了我一生最美的祝福，也就是进入基督教广播界的职场生涯。自1998年进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工作，至今已经20多年了。回顾过往人生，我18岁离开生我育我的父母，追求前程。与丈夫结离15年后，天人两隔。3个宝贝女儿一如当年的我，18岁便一一离巢，远走高飞了。相较之下，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工作了20年，和同事相处的时间更多于家人。谢德华先生当了我20年的领导，也以恩慈、爱心、耐心对待了我20年。我才疏学浅，一切从零学起。工作上犯错误时，他向我回应只说造就我的好话，从不指责我。我心浮气躁，做事有欠思考时，他向我展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的大度。我自以为是，在节目上提出愚见时，他向我表达持守真理重于一切，对节目的把关十分严谨。我缺乏智慧，说话过于负面时，他以希伯来书13:15劝勉我，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中文组同事每天早上9点在一起祷告，借此交流生活中的悲欢苦乐，求主祝福我们的生活及事工。常常我也能从谢德华先生得到智慧的引导及真诚的帮助。记得在我先生查出罹患肝癌时，他对我先生说，我们敬拜神、颂赞神，并不只是为了得医治，乃是他就是创天造地的神，万物的主。无论如何，上帝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敬拜赞美。我感恩这句真理帮助我们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先生过世的时候，谢德华先生正在外州开会，接到消息以后马上取消所有其他行程，特地赶回来替我们筹划葬礼的大小事宜。一个充满盼望温馨的葬礼，提醒我所信为何，给我靠主前行的勇气。谢德华的父亲在他16岁时被一个粗心的驾驶撞伤过世，经历丧父之痛的他，对我3个女儿常年的关心可以从他常常为他们祷告中看出来。我小女儿动手术时，他跪在女儿的床前求主医治，他和妻子艾伦轮流陪伴在我身边。小女儿大学2年级的时候到非洲的博茨瓦纳求学1年期间，她每天一定提名为我女儿的平安祷告，比我更关心女儿的安危。我感恩德华为我女儿爱心的祷告，神都垂听，保守了我3个女儿平安健康的成长，也都学有所长。 神学研究专家、善于解经的谢德华是我随时求问圣经的权威。他自律甚严，工作上绝对是尽心尽意尽力地做到最好。不管是发表文章还是讲道、授课，他都用心准备，字字斟酌，确定辞达意表的阐明真理。也就是这份细心、执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让一个23岁才开始学中文的美国人成为一个中国通。中文的听说读写、简体繁体都难不倒他。而他学好中文的动机，乃是要将上帝的爱传递给中国人。为此，他曾举家迁居亚洲传福音10多年，为主拯救了许多人的灵魂。从他贴在办公室窗户上《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的经文，可以看出他为什么时时刻刻以传福音为念。经文：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并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典。人生有几个20年，我何其有幸和一位一生为主而活、殷勤良善主的忠仆共事了20多年。但愿在他的熏陶下，我也能够沾染到些许耶稣在谢德华生命所散发的馨香之气，不至于辜负这位帮助不配的我为主所用，并且让我儿时梦想成为播音员的美梦成真。我生命中的贵人，祝福你我也能够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传道书》第4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 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2006年10月10号凌晨4点钟 ，Dale Ward 平静地离开了这世界。出生于1944年 ，Dale Ward 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部经理。他不但是我的老板，他也是我的朋友。Dale Ward 有生之年成就了几件大事。他是美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记者、新闻部主任和节目经理。他住在阿拉巴马州的时候，不但在 Heritage University 教书，也为学校创建了一个广播电台。此外，Dale 在美国几个州担任传道人的工作和责任。1990年 ，Dale 开始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担任节目部经理。为了领导节目部，指导不同语言部门的节目内容 ，Dale 学习了很广泛的知识。他对俄国和前苏联的历史、文化、文学以及音乐有特别的研究。苏联解体之前，在 Dale 的带领之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第一个在俄罗斯国内广播基督教福音节目的外国广播电台。之后，俄罗斯政府有关单位授权 Dale 和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埃尔米塔博物宫 Hermitage Museum 摄影制作影片，把埃尔米塔博物宫里面的几幅伦勃朗等画家画的名画给俄罗斯人做特别的介绍。这两部影片在俄罗斯的电视台以及几个教会里播放以后，受到热烈的欢迎。Dale 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摄影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很好，他有睡眠窒息的问题， 所以睡觉的时候他戴了一个面罩，用机器和管子把空气送进他的鼻孔和嘴巴里。此外 Dale 的心脏也有问题，但是虽然如此，他坚持亲自去俄罗斯摄影。无论身体健康不健康， Dale 认为他有个使命，把俄罗斯的国宝介绍给俄罗斯人。也许您听我讲这句话而觉得很奇怪，事实上俄罗斯人知道这些油画是一流的艺术品，但是他们不明白画的内容。前苏联政府的集权统治特意遮盖了这些名画的意义，闭口不告诉公民油画所描述的是圣经的故事。比方说，有一幅画是亚伯拉罕准备把独生儿子以撒献给神，另一幅画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的使徒显现，让使徒其中的一位名叫多马亲眼看到手上和肋骨的钉痕。在 Dale 的指导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出版两部影片，让俄罗斯人重新认识他们的国宝，而从另外一面理解埃尔米塔博物馆里的名画。刚才所说的会让您看到 Dale 的精神、创造力、艺术感和远见。您可想象得到，获得俄罗斯政府官员以及埃尔米塔博物馆官员的批准，把摄影机器、工作人员、演员等带到世界有名的埃尔米塔博物馆摄影，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 Dale Ward 很有毅力，所以他坚持到底，成就了一件大事。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与 Dale Ward 同工，我们生命之光的同仁都想到他，怀念他，为他所做的感谢天上的父神。我是谢德华。
今天来了一位中国人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方大卫。大卫你好。
你好。
大卫你怎么中文讲得那么好？
过着，我学这个中文大概20年，最早是在美国学2年，就学习基本的文法，后来跑到台湾去。在台湾那个环境当然中文比较好学，大陆也去过了好几次，就是这样来学了。
想到一件感恩的事情，就是90年代吧，我们差不多每一年夏天的时候受到你们的邀请到你们的教会去参加福音营，印象里面至少去过5次吧。
嗯，
我就想到有一年，我记得那一年在福音营里面你们安排了好多位讲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位是在那里念书，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年纪比我轻很多。那一天真的非常安静啊，大家听的整个心都被所讲的话吸引住，可是他讲的声音是很小的。这位弟兄他个子也不高，讲话声音除了风声鸟声之外大概就是他的声音。哦，平常听演讲常常有的时候有人不专心啊，咳嗽啊，走一走啊，在椅子上面动来动去，会有，对，会有不同的声音。不过那一天真的让我感到神使用这一位弟兄。
对，我也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么多类似这个弟兄讲员到我们那边分享，
嗯，
也是分享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活生生的一些经验。
大卫，在过去十年来，大概你碰到好几千位的中国朋友，跟中国人在一起工作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哦，那个太难回答，
太多了是？
太多了。我跟中国人在一起都心里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爱这个中国文化，我很爱吃这个中国菜，反正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很快乐。第一点是能够跟他们分享那个美好的友谊，这是非常宝贵。你看我是老美，他们是老中，能够有这种分享是很了不起，没有受到任何障碍，这是神的祝福。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的分享是更深更有意义，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特别宝贵。第二点是最大的祝福，是能看到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能够来信仰神，这是很奇妙，不是我能做得到的事情，就是看他们一接触就慢慢的受到神的爱的吸引，看到他们生命的一个改变，本来不认识神，本来有很多的生活上的污染，看他们慢慢的就改变，变成一个很善良，变成一个很爱神很爱人的一种人，这是一个很奇妙。最好的消息是这个人们都能够受到神的祝福，所以每一次看到一个新的人来，我看他能够从无信到信走这个过程，我就是觉得很奇妙。
信是信什么？
这个也很简单，本来信就没有神，现在就是说信有神的存在，或者说有一个力量，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神，我们就说这个力量就是神。而且信这个神所给我们这个圣经这个话语，这个话里面这个圣经里面就是给我们生命我们最需要的一些指导，就是我们生命的说明书，这也是信。而且信神所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为了让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神，他做我们的桥梁，缩短我们与神的这个距离，也让我们能认识自己。本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我知道中国人对这个罪这个词这个字很敏感，你说我是罪人那就很难接受，那你就说我是一个犯人，我不是犯人，我没有犯火，没有杀，没偷。不过事实上我们对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缺点，我们不完美的地方，那认识到神你才知道，你才认识自己，那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事，让你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人，能够活出你最好的自我，那你靠自己很难。所以信神也是认识到自己，也信神给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为了爱他，圣经说要爱神爱人，
嗯，
而且要荣耀神，你有生活的目的，你有生活的意义，这个都是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核心。
嗯，在你碰到的中国朋友当中哈，他们在从完全没有这个信仰到后来他信，在你观察里面神给他们的帮助是什么？
反正我周围有很多人，他们个人都遇到一些困难了。面对困难，他们有两种反应，第一个是心里很忧虑，那认识神的人信神的人，他们就求告神来帮助他，神就是会帮助他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依靠，有这个依靠你心里有平安，你没有依靠你就没有平安啊。比如说有某某人就出车祸，车子坏了，全毁了，不能再开， 还有对方保险，说不定没有，反正对方的那个公司或者对方的那个人，他要告你，那你就麻烦，很多事情你也不好把握，心里感到很忧虑。在那个时候就靠神来帮助你，也求神来帮助你。经常有人说，哎，我妈妈或者我的太太要去签证，这个是很普遍的事，求你为我们祷告。我告诉你，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就是非基督徒，他们也问我，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他们不信仰，不信这个神，不过他们很相信我们祷告。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我就是感谢神，他们看到神听他们祷告，他们也很高兴，也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可能最大的祝福，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你提过，就是基督徒的爱。他们在美国这个新的环境，新的语言，肯定会觉得很无助无力。无论是中国基督徒或是美国基督徒过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做他们的好朋友，他们很感动。那我们就告诉他们，你看的这个爱不是出于自己，这是神爱我们，我们才能爱别人。他们就从这个爱受到感动，我想这是最大的力量。更重要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你在哪儿能看到无条件的爱？没有，只有在教会里有这种无条件的爱，这点是很不一样。
是，
你为什么帮助我？是不是利害关系？你想要我做什么？没有，完全没有条件。你给我这个帮助，我也不愿意跟你学，我不愿意去教会，没有关系。这个爱是无条件，他们觉得很奇怪，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大卫，今天跟您谈了很多，非常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大的祝福，非常感谢。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跟你聊天，也分享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祝福，也希望听众也会得到一点鼓励。
好不好，最后请你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您个人对他们的一个祝福，好不好？
各位朋友，我在美国，我知道你可能在国外，我希望你能够学习这个感恩。无论你在家里或在工作上，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你在困难中要仰望神，而且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一直转到你这些问题上。你如果这样做，你心里会更痛苦。你可以看你的生活中其他的祝福，要数算神给你一些恩典，一些祝福。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身体不好，你看这个人，你身边另外那个人，他根本没腿，你比他还好，那你也感谢。你工作当然有一些困难，那你现在还有工作了，要感谢。反正家里很多矛盾，你要努力的克服这些矛盾。不过你还是有家里，你还有太太，有孩子在你身边，要感谢。所以希望各位从这个乐观的态度来过日子，好，不要有悲观的态度，而且你要学习感谢，你这样子会有更充实的生活。
大卫，非常谢谢您。
那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今天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方大卫先生，这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非常爱中国人，所以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学习讲普通话，同时呢，也把神的福音、神的爱和真理传给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不但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也交了非常多的中国朋友。我们今天跟他做的访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罗马书第十六章。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居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使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I stand to praise you, but I fall to my knees. My spirit is willing, but my flesh is so weak. Like the fire in my sou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 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